多一点谈资，就听施展冷历史。各位好，我是施展。电影教会了很多人一句话，叫一将功成万骨枯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，它描绘的是客观现实。而我们学的历史呢，它不给你讲这个，它讲什么呢？它说秦朝啊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。在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了六国，统一了文字，统一了度量衡，叫什么书同文，车同轨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学到过的。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谁曾经给咱们讲过，说在统一六国的时候，六国的百姓是什么感觉？课本上是没有的。那些被秦国统一了的那些国，他们的老百姓当年为了活，他们都干了什么？历史书上也记不全，但是我们能够找到其中的一些内容，能够从侧面向我们揭示当年老百姓的挣扎。啊，其实说是老百姓的挣扎，也不全是百姓啊，因为百姓的挣扎呢，有时候他也记不到历史书里边去啊。公元前262年，秦国的武安君白起进攻韩国，啊，攻克野王，上党和外界通信的通道啊就被切断了。当时呢，上党人就很恐慌啊。上党的郡守，这个人叫做冯亭，他呢就找郡内平时能够和自己进行友好的交流的啊，有头有脸的，有点脑子的人在一块商量对策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说来说去呢，哎，就有人提出来这么一条，他说呀，我们现在啊，想到咱们的这个都城啊，新政去求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路不通啊。你别说他们能不能来救你，你出都出不去，他们来救也未必好使。说现在秦军日益逼近，一旦他们真的就打到咱们门口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听说秦军虎狼之师啊，是吧？白起特别爱杀，那我们得活命啊，怎么办呢？有人就出了一主意，干脆咱们呢去归顺赵国。哎，请注意啊，这个不是说某人要投奔赵国，像我们之前讲啊，赵国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，赵武灵王以后呢接纳人才接纳的特别多啊，有点什么问题呢都往赵国跑，不是，现在是带着地盘整体归顺赵国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其实就是为了找一个庇护。你看他那个算盘是怎么打的，他说赵国如果接受了咱们，那么秦国肯定会攻打赵国，赵国面对秦兵，他一定会和韩国亲善，如果韩赵这两国连成一体，那就能够抵挡秦兵了。哎，你们就现在咱们这个态势啊，你别说咱那道啊断了，这道就是没断，让韩国出兵是吧，来保护咱们上党，然后就能把秦兵打过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极低的。所以韩赵联盟就不一样啊。但是假如说呢，这个赵国不接受怎么办呢？有人讲了，没有道理吧，是你毕竟是带着一堆地盘，你是给赵国，他能不要吗？这可是国土之争啊，打仗是为了啥？现在你主动就归顺了，这不会不要的。那真的吗？试试啊。于是这个上党郡的郡守呢就派使者啊，找到赵国人，就传递了一个信息，说我们的韩国呀守不住上党，于是呢想把上党献给秦国，但是郡中的官员百姓心向赵国，他们不愿意做秦国的属下。现在我们有大义共17个啊，就是我们有大臣17个愿意恭恭敬敬地献给赵王。哎，这个信息传到赵王那儿去呢，赵王也觉得很新鲜，就把这事儿呢跟那平阳君赵豹就说了，想听一听赵豹的意见。赵豹是反对的。为什么反对呢？他说 无缘无故接受别人的利益，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啊。现在可能没有这句话，但是啊，两千多年以后，有这么一个叫施展的人，他会在讲到这个事件的时候说这么一句话，叫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虽然未必很贴切，但是无缘无故就拿好处，这事儿可不行，不吉利啊，就不同意。但是赵王说什么呢？你迂腐啊，那怎么是无缘无故呢？他们说的很清晰，他们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都心向我赵国呀。为什么心向我赵国呢？是因为赵王我呀，我值得他们尊敬，哎，我值得他们仰慕，是吧？既然我是一个他们的偶像一样的存在，那怎么能是无缘无故呢？赵豹听完之后说，你真是上头了。哎，其实人家哪是真的仰慕你啊，大王，情况是这样的，你看现在是秦国蚕食着韩国的土地，现在是他把上党和都城之间的通信给截断了，不让他们相通，消息出不去，韩国的救兵也来不了，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想要憋着上党，逼上党投降。可是呢，韩国人他就不投降，哎，不投降秦国，他投降赵国，他图什么？就你说他仰慕你那词儿，他说我仰慕秦王，我投降秦王也不是不行，为什么不那么干？就是想嫁祸给咱们赵国呀。为什么是嫁祸呢？你别看你得到了这个土地，但是秦国啊，人家千军万马，千辛万苦，千里迢迢跑到韩国的地盘上去打，又算计又设计，同时还得执行。哎，现在好不容易围成了这种态势，上党呢算是口中的肥肉了，结果让咱们赵国坐收其利了，他能接受吗？你别说秦国是那么强大的存在，就是咱们强大了也不能在弱小的手里边夺食啊，更何况掂量掂量咱们赵国，掂量掂量秦国，谁强谁弱你心里没点那什么数吗？啊，现在你这一上头你就跟我说你是偶像了，他又崇拜你了，这不行，你这么干会惹祸的啊。赵王听完之后觉得赵豹说的真有道理啊，但是我真不爱听啊，行，我知道了，再见，走了。换一个人问，找谁了呢？平原君赵胜。这赵胜呢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，劝赵王接受，这简直是天上掉的馅饼啊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。赵王一听，这顺自己脾气啊，对呀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你看咱们想一块儿去了，行，那这是任务你去干吧，就派赵胜前去接收上党地区，然后封原上党太守为华阳君啊，赐给了他三个拥有万户百姓的城市来做封地，然后呢又把原来上党的县令封为侯，赐给了三个拥有千户百姓的城镇为封地，然后所有的官啊，包括地方上的那些小官都晋爵三级。哎，你感觉呢，这上党这些原有的官啊，他们求啥来啥，是不是得偿所愿了？但是故事来了，那个上党郡守冯亭他不接受赵国使者给他的这些利益啊，据说还哭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，我实在不忍心出卖君主的土地之后我再去享用它。那他到底是咋想的呢？这个我们不去纠结，我们来看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公元前260年，秦国呢又派人去攻打上党，并且给打下来了，这回上党百姓就往赵国跑。赵国既然已经接纳了上党，百姓跑过来，你要不要接呀？哎，派廉颇，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，接应上党逃过来的百姓。你看这个好像是顺理成章的，对不对？然而正像是之前啊平阳君赵豹所预测的那样，秦军果然借这个由头来进攻赵国了。秦军一来呢，赵军就得迎战呢，对吧？廉颇带队啊，可是呢几仗接触下来，一仗没赢，不但没赢，还损失了一员副将以及四名都尉。 这赵王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心里边有些别扭，啊，找娄昌，找于清，俩人一块商量，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娄昌就建议，我们呢要和秦国谈和，哪怕我们主动点啊，哪怕我们舍一点什么东西，把姿态放低点啊，舍点利益，我们也得谈，而且还得派身份地位高的人去谈。不这么干的话，这事儿好像谈不下来。但是呢，于清就坚决反对。他为什么反对呢？他就说了，他说现在不是谈与不谈的问题。你看，不管你是把自己的姿态降得有多低，或者是呢，你呢，割舍一些什么利益给秦国，又或者是你派什么样的高层次的官员去谈这件事儿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个主动权都在秦国的手里。秦国只要敢来，就说明他不怕你赵军，他敢打，而且还打赢了好几仗了，就是他下定决心要干咱们。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去求和，秦国是不会同意的，哪怕咱打赢了一仗，去谈也有机会。那赵王说，那咱们不是不想赢啊，咱打不过呀。于清我估计心里边想的是，那你早他妈的想啥来着，对吧？早不让你接手的时候你想啥了？你贪人那点地方，现在你打不过了，你拉稀了，你跟我来这套，你让我们给你出主意，但是他不能说呀，对吧？不能说呀，有急事的领导他也是领导啊，遇难的领导他也是领导啊，你靠人家呢，你荣华富贵全在人家手里啊，对吧？决定你命运的人你惹他干嘛呢？哎，但是这于清呢，既然能够提出来反对意见，在心里边已经对这件事情啊有了一个应对的办法。什么办法呢？他就说了，他说呀，我们啊，与其把姿态放得很低去跟秦国商量，我们不如派出使者带着珍贵的礼物去拉拢楚国，拉拢魏国。这两个国家都挺有实力的，如果他们接受了我们赵国的话，那么这个秦国呢，很可能会接到一种信息上的暗示。什么暗示？就是各国重新结成了抗秦的联盟。赵王说，那就得结合这几个人一块去干秦国去呗，是吧？咱三国一起打秦国。我估计于清在这个时候脑子里边想的就是，你闭嘴吧你快。那当然不是啦，打什么打呀？你以为你们仨就是铁瓷一块啊，啊，拧成一股绳，三个好兄弟，对吧？上阵父子兵，打仗亲兄弟，你去干秦国去你就能赢？不是那回事儿。这种联盟多少年以前它就不牢固，更何况现在是阵前你来张罗的这种联盟，这个不可能牢固的。我让你这么去谈，是增加你和秦国交流的筹码。你有了这个筹码，你才有资格跟人秦国去谈和。这赵王一听费那劲儿，不行啊，这太麻烦了，我就直接向秦王表达我的诚意，来人带钱带东西啊，派了一使者叫郑珠，让他到秦国去求和去。那郑珠到了秦国求见了秦王，秦王呢见了他，这消息呢迅速就传回了赵国。这赵王一听之后就和目前仍然在焦急等待的自己的这些亲信大臣啊，就跟这尤其是跟那于清就说了，说你看秦国都接纳郑珠了。但是于清说什么呢？说您呢肯定见不着和谈成功，不但您见不着和谈成功，就是赵军很快就要被击破了，你还在那儿美呢，你不听我的。这赵王说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，这郑珠他都见着秦王了，也没听说秦王怎么难为他呀，而且据说谈的也不错呀。于清说，你上当了。什么当？我估计很多朋友到现在啊，就跟我当时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一样，没想明白这秦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脑回路啊。我们这一节先讲到这儿啊，下一节接着聊。节目最后呢，我要向您推荐咱们施展冷历史的会员版的内容啊。您已经听到了这个阶段，就说明呢您挺喜欢我的节目，那您必须 一定要去试试咱的会员版施展冷历史，哎，更好啊，就是更好，说多了都是白费，我用了更多的心思啊，做得更加的精致也更好听，您不容错过啊，这是真事儿。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，您就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了。向您推荐这节目呢，就叫施展冷历史，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。